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由于我骑道骑驴啊，没有经验，这种车据说啊，不会骑自行车的人骑得非常好，会骑自行车的反而不好，因为它是两股劲儿。可能有人要问了，什么叫道骑驴呢？就是三个轱辘的运输车，头前可以装东西，人在后边蹬着，横把就是方向盘。由于下坡的关系，上头坐着两个人，再加上桌椅板凳，再加上我，足有1000多斤了。从上坡上滑落下来，这股冲力是太大了，因此车子跟飞了一样。我一看眼前正是工人倒班的时候，一旦把人撞上，那还了得吗？突然我想到，完了，这回我非被枪毙不可呀。本来问题就抖了不清，再把人给撞死，那就成了阶级报复了。我浑身是汗，都喘不上气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宁愿车翻了，也不能把人给撞着。我左右手一使劲一拧这车把，这车子从右侧嗖一声就转到左侧上去了。恰巧后面有一辆带人的载重汽车，是解放牌的，车上拉了一车的人呢。司机是个大块头，还戴着白手套。在那刹那之间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连车上站的那人，男的女的，我也看清楚了。我车的这一掉头，解放牌汽车可能为了躲我，他一打方向盘，他也到了左侧了。我们正好来了个面对面呢，砰的一声，把我们这辆道骑驴一下就给撞翻了。董卿和关明德给撞哪儿去了我不清楚，我就觉得我眼前一黑，是晕倒在地，之后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大约也就是10几秒钟吧，我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，一看围的都是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交警也赶到了。我就听见有人说，睁开眼了，醒了醒了。交警哈下腰问我，你怎么样，撞到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，我坐起来晃晃脑袋，脑袋没受伤，晃晃两个胳膊，胳膊没受伤，但是突然发现右腿剧烈的疼痛，尤其是那关节就好像脱臼了一样，动转不能啊。我勉强扶着地要想站起来，由于一疼我又坐下了。司机可吓坏了，哈下腰就问我，是不是腿疼，要撞坏了咱得看一看，我拉你上医院吧。哎呀，当时我心里头一翻个儿，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。今天是祸从天降，我又想到我的遭遇，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我何必再去株连旁人呢？再说这个事儿怪我，不怨人家司机呀。我冷不丁一掉头，叫人家措手不及呀。想到这儿，我连忙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皮外伤，你走你的，快走你的。”司机这个人呢，还真挺好，看我右腿那个样，他有点于心不忍。再次把我扶起来，还是上医院吧，看看好。我说不用不用，你快走你的，快走你的吧。警察一听我表了态了，所以把手一挥，把这司机就给放了。司机赶忙上了汽车，冲我频频点头，一调转方向盘，顺着大道奔沈阳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辆车呀是沈阳来的。上面拉那些人干什么呢？去大石桥参观万人坑，在回来的路上遇上这场车祸， 他走了之后，警察看看没什么事了，警察也走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关明德和董卿也冒出来了，俩人脸也破了，胳膊肘也受伤了，但是比我要轻得多，赶忙问我 咋样。没事没事，就是腿有点疼。那我们带你上医院看看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走得了。咱那车呢？你们两个人赶紧把东西给人家送去吧。关明德苦笑了一下，你看看咱那车还叫车吗？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倒骑驴仰着个躺在路边上，桌椅板凳散满了一地，车都扁了，那还能骑得了吗？但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忙对他们俩人说，这事儿啊，归您俩处理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我自己回家想办法去看看我的腿。于是我自己啊，雇了辆三轮车，拉到铁西人民医院。人民医院的骨科大夫是我的朋友，到了医院之后，我说明了经过，朋友仔细给我进行了检查。我提心吊胆地问他，骨折没有？他晃晃头，没有。你真是命大呀，就是骨头有点错位，伤不算太重，我给你包扎包扎吧。一开始他想给我打夹板，我嫌那玩意难看，我拒绝了。后来啊，他用石膏给我糊上，用药布给我包上，又拿了不少的止疼药，还借给我一只单拐。就这样，我一瘸一点的回到家里，掏出钥匙来开开门，进屋之后我往炕上一躺啊，就觉着天旋地转。这阵儿来了腿疼的劲儿，那骨头节儿像针扎的一样，疼得我直冒汗珠子。好半天我才喘过这口气儿来，扶着桌子整了口水，把药服下去，再次躺到炕上。我这脑袋就开始胡思乱想啊，我心说我太倒霉了，怎么竟摊上这种事儿啊。回忆我的过去，我有几次大难不死。第一次是在长春被围的时候，我们全家住在刘玉庆家里头，由于那几天连下暴雨，刘玉庆的家进了水了，我父亲帮着刘玉庆啊，在外屋往街上淘水，我站在台阶上拿笤帚给扫水，外边是雷声滚滚，瓢泼大雨。后来父亲和刘玉庆干着干着不干了，抬头往屋顶上看，他们俩说的什么我不清楚，就好像我父亲在叫我，我愣了一下，是叫我是干什么呢？正在我发愣的时候，突然房顶塌陷下来，窟窿一声，又是砖又是瓦，整个落在我的面前，连那灰都崩了我一脸。哎呦，我真后怕呀！如果我往前迈一步，整个就会被活活的砸死。幸好我没听清楚，迟疑了一下，救了我这条小命。第二次是在甘鱼沟劳动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牛们给造反派捞鱼，当时有一条小河并不长，据说不到18里地，开始的时候小河不宽，我们20来个人分成两队，拉了一条绳子，这种捞鱼的方法叫兜底穷，对岸站着10来个人，我们这边站着10来个人，从底下开始往前走，要走到尽头，把网往上一提呢，有多少鱼都能给捞上来，故此外号叫兜底穷。结果我们走了18里路，河越来越宽，前面是一个大跑子，我们两队之间离着就很远，等把网拽上来一看呢，你说倒霉不，连条小鱼儿也没捞上来，大伙是垂头丧气啊。 一看天快晚了，该回家了。对岸的人离着我们挺远，叫我们坐摆渡船过去集合。当时那渔民呢，冲着一只小船过来接我们。那船不大，充其量也就装七八个人。可是摆船的人说，你们都上来也没问题。由于大伙心急啊，争前恐后上了船了。我是最后一个，没有下脚的地方了，我就坐到船尾上头。小船开动了，结果走出去不到20米，不知道什么原因船翻了。我就觉着天一翻个，扑咚一声掉到水泡子里了。这水泡子真够深的，一下去我喝了两口水，因为我不会浮水呀。呛了两口水之后，为了活命要紧，我是手刨脚蹬，可能这种本事叫狗刨。大约也就是20秒钟之后，我终于游到岸上了。等双脚一沾地，我心放下了。等爬上岸以后，我吐了几口水，浑身上下跟水鸭子差不多少。回头一看，还有几位在水里呢，我们又忙着抢救水里边的人，总算那天呢没淹死人。据后来有人讲说，这个跑子还挺深呢，你们幸亏啊走出去的不远，要到了跑子中心呢足有5-6米深。我一听真有点后怕呀，原因是呢在水里边辨不出东西南北，也不知道哪是岸边哪是中心，我瞎蹬的。哎，毕竟躲过那一难，我保住了性命，这也是大难不死。这次我又撞上了解放牌汽车，幸好只伤了一条腿，又保住了这条命。哎呀，我心里在想啊，说西游记的时候，唐僧西天取经历经99-81难，我这才3难呢。看来呀，路漫漫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啊。我心中一阵的难过，由于腿受伤了，到了半夜疼痛难忍，我起来吃了几次药才止住。第二天勉强扶着墙，我熬了点粥，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5-6天。造反派啊，听说我腿受伤了，也没追究责任，也没来看我。我知道关明德和董卿回去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了，但是我心里头着急权贵和俩孩子，走了10来天了，信息皆无。他们到长春一间铺怎么安排的？人家收留我们是拒绝收留我们呢，怎么连封信都不来呀？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到长春去一趟看个究竟？我架着拐拖着一条伤腿，买了张火车票，登上去长春的火车。好不容易到了长春骑马路，首先要找权贵的舅舅，当然我也叫舅舅了，他舅舅姓赵，住在一个影院的后身，有2间小平房，过去我去过一次，所以没费劲儿我就找着了。砸开门一看呢，权贵娘仨全在，舅舅也在。一看我突然出现，几个人全都震惊了。王权贵一看我腿那么粗，还架着一条拐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那个舅舅也吃惊非小啊，这不田芳吗？你咋了这是？快快进屋进屋。我进了屋，坐到炕上，把拐往旁边一戳，说明了以往的经过。王权贵气得直跺脚啊，你呀，净添乱呢。你说你骑车你不注意，你不会骑你骑个什么劲儿？哎呀，真是倒了大霉了。舅舅赶紧解劝，算了算了，既然事情发生了，捡了一条命，这就算万幸，埋怨有什么用啊？白找些不愉快。 我们的争吵结束之后，我问权贵，你到一间铺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权贵撅着嘴对我说，我去了八趟了，人家一间铺说了，不要你，也不要咱们家，说你是反革命，我们是反蜀，对人家不利，因此我怎么讲人家也不收咱们。我一听，那算了，他不要拉倒呗，不要你不赶紧回家，那就交给组织叫他安排呗。王权贵说，你要不来，这一半天我们就要回家了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你歇一歇，然后咱们就回鞍山。就这样，我在长春住了两三天，跟舅舅告了别，我一家四口人又返回鞍山。到了家里之后，我这条腿就来了劲儿了，比刚撞的时候要重得多，所以权贵架着我三番五次到医院去治疗，人家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，顶多是查看查看，因为没有消炎，腿显得挺粗挺胖肿，顶多给换换药，包扎包扎，再给拿点镇痛的药，我们就回来。一天两天又过去了几天，依然不见功效。忽然有一天，工作队的同志来了。什么叫工作队啊？就安排我们下乡的工作队。现在文化局啊改了名了，叫斗批改领导小组。他们就是斗批改领导小组的成员，都是干部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李。到我家之后看了看我的情况，一瞅确实严重，老陈就说，现在你们曲艺团大部分群众都下了乡了，只有极少数的人还没走，其中就包括你们家，你得加紧治疗啊，不把你们送走了，我们还要继续工作。我说知道知道。他们俩坐了一会儿走了，我心里明镜一样，他们是来催我赶紧快下乡啊，但是我这条腿这么严重又走不了，这也是实情。又过了两天，我那半身不遂的老父亲架着拐来到鞍山看我来了。我一看这多好，父亲架着拐，我也架着拐，叫外界一看，这老善家这副德行够八个人瞅半个月的了。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。父亲看了看我的腿就问咋回事，我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父亲呢，难过的不得了啊，哎，还是那句话呀，咱们老善家缺了哪辈得了，我这辈子没得好，你这辈子也没得好，将来俩孩子怎么办呢，真是缺德在冒烟啊。我就劝吧，我说爸，你放心，我这条腿啊没有骨折，不用担心，过些日子消了炎自然就会好了。这次您来太好了，在家里多住些日子，咱爷儿俩好好唠一唠。父亲说，我这次来就是这个目的呀，我想多住两天，咱们爷们儿团聚团聚，有些话说一说，我也解解闷。我老伴儿赶紧打点行装，给我父亲安排了住处。打这之后，我跟我父亲才促膝长谈呢。我有一肚子疑问想问我父亲，比方说当初被打成反革命的详细经过，以及跟我母亲离婚的详细经过，又打听我父亲的近况如何等等等。我父亲说，沈阳曲艺团早就垮了，我被下放到大东区塑料八厂工作，幸亏厂子好，我才有今天呢，我要再曲艺团呢，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。现在虽然我半身不遂了，工厂依然给我开满支，每月60块钱生活费准时送到家，我跟你继母啊还能勉强过日子， 最使我不放心的就是你们呢、啊。你的问题解决没有？我说没有。那到底啥时候解决？我说爸呀，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啥时候解决？我想现在就解决，但是解决得了吗？这是上头说了算呢，我得在家里听信儿。另外呢，人家要我们上山下乡，看情况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全家人都得到农村去。父亲听完之后惊讶地说，下放到农村啥地方？不清楚，现在还没通知呢。哎，农村苦啊，你们在城里长大的人哪吃得了那份苦啊？我说爸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农村的人能吃苦，咱咋就吃不了那种苦呢？罪是人遭的，天塌大家死，过河有矬子，很多人都下了乡了，人家不都活着吗？那唯独咱们咋就受不了了呢？我父亲又说，天方啊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自己造的孽理应该遭罪，最好你一个人下乡，千万不能带着家属去，让权贵和孩子们留在城里，不借他们娘仨受不了那个罪呀、啊。当即王权贵就表态，爸，您不必往下说了，我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，天方到哪儿去我就跟他到哪儿去。您想想，我让他一个人到乡下，他连饭都不会做，他还能活得了吗？有我在他身边多少有些照顾啊。我们娘仨一定要跟着他下乡。我父亲尽管怎么劝，王权贵就是固执己见，说什么也不听。一开始我认为我父亲说的有道理，也不同意下乡，但是王权贵是非跟我下乡不可。